主要在敬拜当中，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的荣耀的同在里，我们再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讨你喜悦的。这时候的敬拜，一天下来每个时候的敬拜，主啊，就是来服侍你，就是带一个敬拜的心，带着一个敬拜的态度，就在献上的当中，就在顺服的里面，这就是你的同在里，心的满足的喜悦，这是我们敬拜的目的，这是我们期待的敬拜的果效，让你的心得满足，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特别我们这个人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定在这一天生活当中，甚至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就是要敬拜你。主啊，在敬拜当中，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要献上，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全然的信靠顺服。敬拜当中，就我们愿意更多的被你接近，以致我们可以更多的更靠近你，更多的看见你，甚至完全的被你得着。主啊，若是我们的敬拜有个期待，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更多的像你，主啊，更多的有你。哦，不仅我们的生命如何谦卑，更多的像你，让我们的生活满有权柄，满有能力，叫我们能够做成你交托给我们的，好叫我们能够做成你带领我们的。主啊，这是我们的心全然的降服在你面前。哦，敬拜到个程度，当我们遇见到个程度，我们就匍匐在你的面前，好像老约翰看见的时候，他就匍匐在你面前，好像死了一样，好像保罗遇见的时候，伏在你的面前，好像以利亚，好像你的仆人使女，好像以赛亚，当看到你的时候，这我们就再次被你炼净了，再次看见我们的不配，我们不能不行，像彼得，当他看见你，认识你的神性的时候，他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 主啊，这叫敬畏。我们又爱你又怕你，我们怕你的当中，我们愿意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有你，这就是敬畏。在敬畏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有你。在敬畏的当中，我们就更多的像你。确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真就是聪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都是因着我们的敬畏，对你的敬畏，以至于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都是从你那里而来。更多，更多的兴旺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有你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更少也更小，我们这个自老我已经不再大，变成小。我们的老我不为自己争的更多，甚至什么都没有。主啊，让我能够胜过，因着你的同在，让我们胜过我们的老我，因着我们的你的同在，让我们胜过这世界对我们的老我的引诱、试探跟控制。因着你的同在，让我们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什么叫永生？我们也活在你同在的永生的里面，靠着你，我们必须要存到永永远远。靠着你，我们要活出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你的呼召，你的安排，恢复你创造我们的目的，甚至提升，不仅让我们成为一个你创造的，来完成给我们的责任，让我们享受在你的救赎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在这时候，圣灵把我们带进这荣耀的地位，这丰富的应许，因为我们是你神的儿女。圣灵啊，引领我们，因为凡被你引领都是神的儿女，因为父神借着圣灵你把一个儿女的心给了我们，把一个属天的生命给了我们，把一个思念天上的事，这主耶稣的意念给了我们。圣灵啊，求你把我们带进这个应许的真实的里面。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也让我们更多的像主耶稣。圣灵带领我们，对我们说话，我们不会消灭的感动。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不会迟疑，我们不会拒绝，我们不会消灭的感动。更多，圣灵， 更多，更真实，哦，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哦。 是看见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让劳苦的功效，亲爱天父你的心得满足，安慰我们那位，安慰我们的那一位，我亲爱的保卫师，愿意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的带领，你的感动，这些的果效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亲爱圣灵，安慰我们的那一位，你的心也得着安慰，你在我们上的功劳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徒劳，谢谢你感动我们，谢谢你安慰我们，你鼓励我们，谢谢你的带领，你的心的安慰，你不担忧，圣灵，圣灵，圣灵，我们不会让你担忧，我们不会让你担忧，圣灵，你的灵不要离开我们，你的灵充满我们，掌管我们，以至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我们与人相处的见证，让我们活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父神的儿女，我们是父神的儿女，圣灵，圣灵，再一次的触摸我们，触摸我们，触摸我们的脸，触摸我们的头，而且这恩膏就落下来，触到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们的嘴上，恩膏，哦，恩膏，恩膏，吼吼。更新的力量，那恩膏带出香气，那恩膏带出极大的喜乐，哦，神啊，我们带进那永恒的里面，我们带进那应许，那主天的里面，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不是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家里的人，哦，我们要进到你的家，我们要进到你的愿，因为你在里面，我们要进到那暗室，我们要进到你的里面， 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主耶稣。下权的时候，你就乐意把上权下权都给我们。当我们在地上得到你所赐的平安喜乐之时候，你也把天上属天的各样属灵的福气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淡淡的归给你，永永远远的归给你。你是神，你是真神，你是活神。赞美你，我们将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当主耶稣解释完了为什么他要讲比喻，我花了一段时间来思想。那我们就回到十三章开始所讲一个所谓的撒种的比喻。这时候主耶稣就解释这个比喻。所以在属灵这方面的意思，或许把我们带进天国的这个道理来。那当你读到天国的时候， 这边说到，比如说主这时候就说就开始讲了，坐在海边啊，有许多人在那聚啊，然后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说直接就讲许多道理。然后呢这边说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如果你把福音书里面找到关于比喻的，主耶先不要讲比喻的内容，只是说当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如果你稍微思想一点呢，发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边开始讲主耶稣就讲比喻，那当然是这比喻跟天国有关，不后面讲更清楚，天国好像，那这边不是用天国好像吗？你看后面天国好像这个好像那个， OK， 那这边不是，换句话说这是主耶稣开始对门徒，前面是见证天国是什么，甚至宣扬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天国要我们要悔改等等，特别登山宝训讲了天国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悔改。然后登山宝训这个五六七章完以后开始讲，就天国讲完以后真的吗，神迹奇事印证他所讲到，所以 present 一个天国，所以你跟着耶稣一段时间，听他讲的，听他所做，你开始要明白什么叫做天国，这是第一个阶段。不过这时候主耶稣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我讲半天天国，你要进来吗？很明显的，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很直接说，不是这边讨论要不要进来，不是这边讨论该不该进来，甚至不是讨论这个天国到底有真的吗，包括这些文士的法律上在内，假的假的，不对的坏的不好的，哪有用神天国要所谓的守住律法了等这些东西，怎么天国只要单单的悔改，一说不再靠自己，单单的靠神的同在。所以为什么读马太福音，我们读过这个主耶稣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他将他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第二个名字叫什么，所以神的同在在旧约一直讲到神的同在，常常会显明出来，神的同在就带出力量，神的同在带出得胜等等，但到新约时候，天使跟主耶稣肉身的父母说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这是给每一个信人，每一个属于天国的人都应该有的经历，叫做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不仅罪得赦免，旧约是靠着律法，靠着这个宗教的行为献祭，我们得到罪的赦免，但是一下又犯罪又软弱，因为没有神的同在。那个时候因为神的灵在那个时候还不能够运行，他们不是因为神不愿意，是因为人的悖逆，甚至人一直认为我可以靠自己就可以达到神的要求，神就一定要祝福我。为什么成功神学的人这么有把握，我这样做神就祝福，因为这是有一个所谓的靠的行为，靠的技工，如果我这样做到了，神一定要祝福我，如果我神给神十块，神一定要给我一百块，如果我这样祷告，神一定要医治。在那年间呢，我真的被这个 puzzle 的一阵，为什么神医治这个不医治那个，我们神医治一些行我看起来也不怎么爱主，也不信心也不怎么样，不过那个神爱的仆人是怎么祷告半天还是走了，你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吗？我的老牧师就问我永亮，因为他知道我被圣灵更新，他有呢，那在大陆我们这些受苦的被逼迫是为主殉道的，你说这些人因为神不爱他吗？因为成功神学是说神爱人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他就会富足，他就会成功。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同在，所以一定成功。所以我们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人家有了我们比他们更好，证明你看又来，我们可以为主来做见证。 是这样子吗？成功一定要用主耶稣最后一句话，要对成功神学的朋友，你在灵恩里面走这条路，或者福音派也有些人走这条路啊。福音派有时候常常进到一个心理学的里面，所以很多人都得到帮助，但生命有没有改变？我没有否定心理学，不要误会的意思。心理学可以指出人的问题，跟律法一样，但心理学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不见得。灵恩、圣灵的工作可以吸引人到主面前，但单单灵恩的本身，甚至这个人经历过圣灵在上的工作的医治释放，他就会 commit， 他就会委身给主，在神的身上，不见得。背叛的多得很，神的成功以后离开神的，起码在牧会这么几十年来多得很。坦白说，包括传道人刚开始的时候很辛苦，这个也没有那个，专心依靠神，不过神恩待他，甚至恩高到身上，包括恩赐的显明，到最后，先不要说他的这个性质，单单那个态度就失去了与主同工同父一轭的那个柔和谦卑。你就发现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传道人在香港，他做一个在，因为香港跟那些年前的他跟在，所以他做一些事工在大陆那边，特别对一些弱势的很有帮助，因为他本来在香港就做弱势，在大陆特别对那个戒毒的很有，所以政府也很喜欢他们去，因为戒毒这个事情 连政府你花到功夫很难。我在香港的时候，那一个多两个礼拜，我碰到一些戒毒的，你把它放在那个香港外面一个小岛啊，有个戒毒中心，毒瘾发的时候，这宁愿跳海，他要游回香港，甚至他明明知道游到香港是游不过去的，可能就死在这个海的当中，不过他的毒瘾到了程度，要呢就游过去可以找到毒，要宁愿呢这么痛苦宁愿死在海中。直到政府也发现只有主耶稣就信仰，但有别的宗教也在帮助，不过很明显，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如果真的重生得救，或许就在尽掉圣灵的工作，他正是在这时候能够得胜，但是不见得一定重生得救。我一说真的能够尽到说灵恩了，灵恩就灵恩了，这他可以经历到，他觉得就是，所以也觉得可以稳定了一阵子，就回到香港。大概照这个这些做同工跟我说，大概五个月六个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因为生命没有改变。到这其实从他说，从这个做这句话不见得恰当。以前我碰过一个弟兄，他是医生，那是好多人要在波士顿的时候，那多少年前的时候，他那时候他是专门做抑制癌症，很难，那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高了，那当时也不容易，不过他说对他来讲做得很辛苦。辛苦是什么？因为他发现尽他的力量能够做的可以医好一个癌症的病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倒怪延长他的生命。那时候现在可能科技已经发达了，已经很多不一样了，像周牧师啊，像吴永长老，这个绝对不是用科学可以解释，不是医学了可以解释，甚至医学都说这没办法，淋巴都已经扩散，不过他们得了。所以这个弟兄他医生他是一个我因为讲他有阵子是台湾一个神学院的，在海外的他的董事长还是什么，所以他每次上班的时候，没有错，以他权威这特别癌症的权威，然后他生活那没话讲， 像每次林道样牧师去美国，常会就住在他家。我常说，原因是什么？因为没有成就感。他说最有成就感是什么？做医生，就做接生的，做 baby 的，生个啊，打打屁股就呱呱叫，那啊，生命来了，生命来，生命来。我要说在这里，只有神，只有天国。所以回到在灵恩里面，这个我讲刚这个我在香港的时候碰到这另外一个机构，不是戒毒，这另外一个机构。所以有个美国很出名的灵恩的牧师，我也不要讲谁，讲名字没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合作？他就谢谢他不合作。啊，不用不用，我们做这个。因为他当面跟我讲说，他的口气，他的生活的 lifestyle 不可能做我所做的工作，奢侈、夸口，我的能力。所以有时候你听这句话，真的要小心，不要随着世界潮流。我相信神一定会做他工作，但是有时候用的词可能不见得你心思这样讲，不过用的词太夸张的时候，甚至夸张成了你都觉得心虚的时候，真要小心。因为 我不好讲这些东西，因为讲了会得罪人。我不是怕得罪人，就没事伤感情来干什么，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不，我要说实在这里，单单的依靠主来做，默默的来做，果效有果效，让人知道不是你做，让人知道这是神在做，那就够了。因为你最大的 reward 不是从世界来，你永恒的那个奖赏是从神来。 OK， 回到这地方来，刚讲的前面是天国啦等等这些，那完以后就跟着一到七章，什么叫天国？其实讲跟这个天国的一些的特征或者内容。那马上的第八章一直到前面，我们就讲到神迹奇事，说全柄能，那都已经都讲清楚了。那底下天国就要这个门是要开的，所以天国要发展，天国要所谓的这个叫天国的所谓的扩张，那扩张的第一个要有人进来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些事，我要讲这，因为跟后面这个解释有关。肯进来吗？进来多久？进来以后，进来就进来，就卡在那里，但是跟神的国扩张没有太大关系。不过他进来，有些进都进不来，或者不肯进来；有些进来以后，过一阵子以后，最后又退后了。那有些进来以后，他就待在那边，不会动。我才说，神国一定要扩展，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这叫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不是一口气，不是一下。是一段的时间，这段时间他在找一些的人，他在呼召一些的人，招来人就叫他们称义，我们读罗马书，先叫他们重生得救，然后称义以后就叫他们过一个门训的生活，学习主耶稣基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然后就叫他们得荣耀。 OK， 这罗马书说，那完了以后这些人，那有些人就在那边不会动了。所以有时候会这样的说啊，好像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因为在职场，我要讲这个教会，所以有些人说，有时候教会变成一个是这个到天国的中途站。用以前呢在 Bay Area 一个牧师所讲，他写本书叫做《The Body Life Church》，是一个 Body Life， 每个人都会动。 除非是一个史诗啊，或者 cop， 或者是一个样本呢、啊，这个什么蜡像 ，otherwise 他一定要动。所以那本书是讲恩赐，所以我花了蛮多时间也是在了解恩赐。他是用这个观念来讲一个吧，你到底是手是脚？啊，这个是当然这另外一个题目，很多内容。所以我讲恩赐讲了几十年，所以目的是要弟兄姊妹知道。你在基督这个身体里面，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有没有动？另外一个，你可不可以跟人家互动，跟别的不同的恩赐人互动？这是一个。Anyway， 在教会里面你会动，那当然是神的心意是说，有些是可以动，以至于这些的人就可以发展。所以当啊。讲到有个的啊，是美国一个牧师啊，他在这个职场这块方面，他是蛮多的思想研究，他蛮在世界各地在推动这个，但是他的这个整个观念，我想是很好，不过要用在台湾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的不同的这个做一些的这个不是修改，就做一些不同的调整，做一些的所谓的 modification。就是把它修正一下，合乎台湾这个环境。不过他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又就刚那句话，好像教会，刚刚我讲那个贝尔确实就是说，好多时候教会像一个停在旧金山那个飞机场的候机室，大家等那边发呆，等到你那班飞机，那现在干什么？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飞机。那这个的是说好像是一个中途站，这个我想到以前尼托森弟兄讲 maybe 从这角度他一点道理，他说很多时候教会像一个半路凉亭，你爬山了、啊、你爬到累的时候你就找个地方停停啊，歇歇歇，或者你们还有奉茶什么喝口茶，他说教会好像一个半路凉亭。我还记得那是几十年，他讲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那时候在职场做的时候，我还做执事，不过教成人主学就是。所以那时候我就受尼多森弟兄影响，那对他教会观念我不是完全同意，不过他讲这个 point 时候，我现在回过头，他讲的有点道理，因为很多时候教会就是让他快乐的地方啊，喜乐的地方都对，半路凉亭也没什么不好。起码不是坏的地方，起码就是休息一下可以往前走，不过问题是你休息了就不往前走，这麻烦，那什么时候才到山头？ Anyway 讲这些，所以呢，进到你有没有进到神的国，进到以后你在哪一个的阶段，那我想呢，就是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所讲的第一个叫做撒种的比喻。 OK， 如果是这样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我们起来读。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遭的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带人进到神的国，或者你我进到神国，第一件事情必须的，就是他听见道，他听见道，听见天国的道。这边所说，这是马太特别在这边用的一个 term， 叫做天国的道。基本上这个字，天国的话，或许 NIV 翻译叫 the message。About the kingdom， 就一定是跟天国有关的道理， 不是成功神学讲一些别的道理，只是把天国掺在里面，但讲是别的东西，追求是那些东西，或者得着是那些东西。你一定要讲你要不要得着天国，那才是重点。医治释放那些如是这个旁边的可以做的见证，或者做一些的补充，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天国。那一讲到天，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讲天国？一定会带出另外一个天国的，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一定会期待一个反应，叫做什么？悔改。你讲了半天这个人不会悔改，他也不知道，哦那很好啊，我要信我要信，那耶稣赶快医治我，我要信我要信，耶稣赶快叫我发财，那不叫悔改。他只为现在的光景这么不完美不完善，他觉得遗憾，若有人帮他谁都愿意，但他真正悔改吗？那悔改就跟这事情有关，跟你的心很有关。凡听这样天国第二个道理，底下就带出一个后面讲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种子，一个就是心。心代表这块好像一个种子哈。如果天国的道理跟心是放在一起，好像种子跟土壤是放在一起。OK， 这个心的里面就是这个人的所谓的 heart， 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这个人的本身。那我们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这十年来讲，心有三块，有三个部分叫什么？叫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感觉。那这个讲到这个说明白这个字，就讲他的思想。所以你需要把天国的道理尽的力量能够让他明白，因为心这三块，所以以弗所说这样说，保罗祷告求父在基督里面把圣灵赏赐给他们，叫智慧与启示的灵给他，好叫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什么叫心中眼睛？一些解经家说，就是心在三块当中的一块，中间一个部分，那个部分叫眼睛，用现在的话叫做 understanding， 就是明白。所以你对于跟人家传会，你要对于道讲的准确是很重要，不要讲一些次要变成主要的啊！你信耶稣啊，你那个孩子就会听话的啊，赶快为那孩子祷告，好叫他能够考上大学。信耶稣跟考上大学没有直接关系，读书好不好啊？以后这个怎么样，没有直接关系。我用这句话，但信耶稣跟一件事情有关，就他要听到天国的道理。天国道理是什么？就前面所讲，一到七章所讲，你要信靠，你要顺服，你要明白神的话，你要走到神的话语当中，而且不仅外面做，而且心里面要改变，等等等等。所以到一个程度，一个人你读了要七章的时候，你不能不明白一件事情，天国第一个显明的事情，起码在这，我要不要完全的放下自己来信靠主？有福有福，第一个就破碎了，然后就为主受苦啊，等等啊，温柔啊，谦卑等等这些，然后再进到你的义不胜过文理法义等等等等，你然后带出一个见证，做盐做光等等里里外外，发现这个人是被神完全得着，这天国。开始什么？你需要悔改，你需要那个有个心中的悔改。那悔改当中需要有第一件事情发生，需要有个 understanding， 一个叫做明白。那明白什么？明白天国的道理，以至于可以带出个悔改的心。OK， 这是整个这个主耶稣要 make 的 point。当主耶稣说我来。包括施洗约翰，包括以后的门徒，包括以后的使徒，都是讲一个道理，就是天国的道理。那讲的时候，是否让人能够 understand， 他能够明白，以至于当这个人三个部分，当这个人明白天国道理的时候，如果是明白，如果他接受，他应该会欢欢喜的接受。所以听到感谢主，我已经找着神。或者你当你跟信耶稣的时候，你问 然后问他祷告，你问他耶稣在哪里，他说在我心，不会勉强。那不要停在他后面的决定，他的 will， not only 他的 mind， 他的 emotion， 而且他的 will 也会改变他以后的决定，他的人生观、人生价值会改变，以至于他的心，所谓这三块的心刚强起来的时候，健康起来的时候，以至于他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人相称。所以这边所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人的心有没有起来，好像一个土一样。这个土的起来有个很重要，就是好像撒种一样，它需要一个 understanding。 OK，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发现大家都很清楚有四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是，这是什么呢？凡听见天国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一个叫做撒在路旁，是讲一种的土，这种土基本上是没有预备、没有耕种，因为那个在路旁，但这个路起码那个没有人愿意、没有人会认为那块是用来种田的，因为是路嘛，是种田是在旁边的，他只是撒的时候多撒一点，或者撒不准的，有些跑到那边去。一说这是没有预备的所谓的田，这个田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根本没有预备接受种子，他根本没有预备这个种子进来以后他会让这个种子长起来，基本上的观念是说没有预备。当一个人他不认识主，而且这个时候他没有预备好要认识主，也认识这位真神，要回到神的面前，或是愿意让神来掌管他的生命，这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你跟他讲太听了，他真听了，因为缺少，不过进不去，用现在的话叫进不去，他进不去。在脑子里面可能你从头到尾就跟他讲，他只坐那边，他不好意思不来，你拉他来参加布道会，因为对他不错，来来来来，他来，但从头到尾没有听见这个信息是什么。或许就在这时候他听见有一些的信息，他会产生很多的疑惑，我拜这么多都没有用，那拜这个有用？不也想说，多拜一个也无所谓。所以有时候聚完会的一个慕道朋友，你觉得什么？哦，很有道理。不过他最后碰一句话，那很有道理啊。我觉得他想嘛，那你要信嘛。他等一等，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时候我在问，那等什么？是因为讲员讲的没有，是讲他觉得是跟他生活是有些关系。那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啦，不安啦，明天怎么样没有把握啦，甚至现在在困里面也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啦，等等挂虑担忧都对，这个道都对。但是你要怎么办？你要把你的生命转过来交给主，交给神。真的吗？我自这么努力，我自己所谓的这么的所谓的我都管不了我的生命，要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神。 OK，因为你没有交给神，哦，我也拜过很多神呢。要知道，一个人进到天国的本身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难。第一个，后面最话有意思，这恶者的手中的，这撒在路旁，这边所说的那恶者来。其他马可跟路加都有这段经文，不过其他用了不只是恶者，还讲到就直接讲撒旦，后面直接讲魔鬼，用 term 都不一样。恶者 Satan 跟着 这个 devil， 这边叫 evil man， 这个 evil man 就是比较中用，叫坏人。但这马可人都直接讲 Satan， 或是说 of the devil。 这个人的心本来就被黑暗权势掌管，这时候你跟他讲，撒旦这时候一定要做见证，不让神的道进到他里面。这是一个倒过来，他本身这时候也没有预备好，一说没有，你看种田都这样，如果就是那块地本来没有种过地，活是一条路好了，如果那个路要变成地，你总要整修一下嘛，把石头啊，把什么东西都拿掉啊，等等啊，杂草都要拔掉。一说这个没有预备啊，基本上恶者已经掌管了他的心，所以这是道进来，那个的道就他听到道，我说道经过或者撒过来，不然那个道进不去，连落都落不下去。那用罪环有意思，或者就把他心把他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上听见了，但是这个道连有个时间在他里面待一待啊，留一留啊，可以有个机会生长的机会都没有。你觉得进天国这么容易吗？所以有人说，牧师，我很少听到你啊，属灵的征战啊，什么这个等等。基本上你根本不需要属灵征战，我绝对不是否定有这样一个，如果神呼召你做事情，by no means 你就去做就是。不过对于一个很多传道人，甚至我这样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你只要是把人要带进天国，你就一定要 engage 一个 battle 叫做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讲天国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个第一个观念叫做 kingdom conflict， 就两个国度的征战。你要从撒旦国度里面把人夺出来，你怎么夺？你要把种子撒进去，那撒旦比你更厉害，种子还没，先把种子给拿走，很难很难很难很难。但 again，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不过大家 understand 这个 situation 是很难。第二个，所以这个他来参加，就听你做见证的战争，他一点的感觉都一点兴趣都没有，连兴奋都不会兴奋。他已经在那个时候脑子想，如果是一个钟头，我来了一个钟怎么还不完？我以前不是这样吗？有个姊妹跟我说，他带他灵舍，他灵舍从台湾去，所以到了美国以后，他就照顾他会搞了差不多三四个月，帮他孩子去报名学校啊，去邮局啊，去银行啊，办什么汽车保险啊，买车都有。他希望跟他做好朋友。有一天呢，我们教会有布道会，哦，我们教会不然要来，我很忙啊。最后他就说，我陪你，还是跟他什么吃饭啊，什么等等这样。那完以后呢，他说今天我几点钟一定要离开，因为我约好我的先生会跟他打电话。很难。所以呢，我们的姊妹就很难过，因为到的时候那个长员还不呼召，再一下，不过还是待一下。不过最后人员说，我现在在等着我电话，所以就开车回去。所以这姊妹很难过，她也难过也生气，她不知道气谁，我也搞不太清楚，气这个人不肯等啊，或气这个讲员不早点讲完嘛，我也搞不清楚。我就跟他说，不要气，以后你还有机会，以后可能会来。你即使他虽然有他有个理由，我们到现在那时候在打电话没有这么便宜，现在打电话不用钱，来个 line 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以前打电话真的一分钟多少钱呢？还时间也不对，所以三更半夜，所以弄了半夜，所以很多的拦阻，就是你要信耶稣这地步。第二个是什么呢？这边说，撒在石头上的，就是这人听得到，当下欢喜，不要忘记了。他撒在石头地上，意思说这个地是有石头，是有些土啊。意思说呢，就像 那块荒地基本上还不能够，不过起码有些土，像路是没有土的，路就是大家踩踩去啊，车车根本就是柏油路，就硬邦邦的，这个还有点土，或是灰尘，或是灰尘土，不然怎么样？所以进去的时候，但底下根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底下都是石头啊，或者等等，所以你丢进去，它还是会这边停留，因为还有一点薄薄的土在里面，所以它会长，不长呢，那没有根，长那个根不深。所以呢，有些人听这用这一个比，直心面没有根，不过是这个 point 在的，是暂时的。一碰到困难的时候，遭了困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跌倒这个字用的字很强，这个口气人，好像一个人听福音，他听哦很好啊，不知道你怎么解释，或者刚好讲某些东西啊，举些例子听很开心，哦我就信你。来以后他说，哎呀，我来到小组，来到哦，你们好像唱诗，我很喜欢。你们祷告哦，都为我祷告，求神给他的跟他先生好啊，跟他儿子乖啊什么。哦，他很开心。不过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考验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信仰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一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时候他就跌倒。听懂这个字，跌倒，他就 get offend， 他被冒犯，被什么冒犯？被你跟他传的道，天国道冒犯，讲了给大家听得懂的意思，过去原来都是你在骗我的，都在骗我。他听到，他只听他喜欢听的，他觉得你讲一些东西，做一些见证，对他，哇，这个就问题就解决了，那个就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做见证真是要小心。当神祝福你，我百分之相信神祝福你确实事实，但不要说因为神祝福我，今天你看我就发成这个样子，会给一些慕道朋友误会，说如果信耶稣就会发。你要不要做一些见证？你信了耶稣以后，把那个祷告半天没有发，而且。破产，你们要做些这样见证。信的耶稣一定发吗？信的耶稣一定好吗？当一个的先知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很欢迎他，这个先知也蛮喜欢。然后最后走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传长跟我说了，不是主任牧师，是其他传牧师，这个我要怎么办？因为小组长都在问，因为那个先知传主任牧师找来。我要宣告这个教会今年绝对不会有癌症，马上三个癌症出来，大概已经死掉两个，还有一个还在。这底下的会众气啊，他觉得 get offend， 你不讲了，所以一定要小心。甚至讲哦，一个你看事业多成功，我听过一个那这样，因为他爱主，爱主就一定事业成功嘛。那是成功神的观念。爱主人会不会有受苦的时候？有受逼迫的时候？不要忘记的，这条路是叫做窄门，这叫窄路。第三个，所以我讲跌倒是暂时，因为一碰到考验，他就算了，以后我才不要来。算了，以后我就不要。我说原来是被骗，或者被冒犯了，不然你怎么服？这第三个是撒在荆棘里的，前面说了，要了解，不是撒了种就才有荆棘，是有了荆棘以后，不小心这个种子啊就撒在里面，就掉在里面。基本上这个种子会在里面，它也跑不掉，也不会。被叼走，它在里面，但是它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成长，因为它的 whole heart 已经 occupied， 所以没有太多空间的成长，所以它在那里面，它没有失去，不过基本上它没有成长空间，它没有可以为主可以服侍空间。那最后一个那不用讲，放在好的，而且会 这个百倍啊，一百倍。第一个，前面三个我们要留意的，第一个就是道有没有进去，进都没进去，不要说以为他觉知，觉知是一件事情，真正的天国的道理有没有进去，那觉知，觉知是什么东西？因为你跟他说你信的就会这样，这样是那个觉知呢，还是说这个把生命交给主一个伪真的觉知？那一点第二完以后，你还是说因为他真的痛苦当中，他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依靠啊，有一个，所以你觉得这条路他觉得蛮有道理，而看看你们这边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也蛮开心的等等等等，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有困难神求帮解，他觉得是啊，人生这有个依靠，不过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因为还没有经历到什么叫做信心的考验，那才是真枪实弹。他有没有经历？一碰到考验的时候他放弃。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碰到一些信主碰到考验的时候，家里面家族怎么样，或者一些的困难就发生，真的只就是你信耶稣，本来比如说他的亲人 是病的，他信的是耶稣，反正那个病人就走了，他的亲人走了，所以家人就说就是你害的，本来我们做法做这个他才会好，就是你信耶稣，所以他有放弃吗？他没有放弃。那第三个，这个我常觉得这跟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二代基督徒蛮像，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我不说只有这个了，就他整个的属灵的生活是很平稳，一进去就在那个土里面，但是在他成长过程里面，他一生当中他里面有很多的世界的东西在里面，或许他第一代信主也可以，但是他抓住很多世界东西不肯放下。所以我在说，放下不是积功德，放下不是牺牲，放下是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我讲最简单的，如果你会骄傲的话，你会骄傲的话，你常常的需要讲一个所谓的学习道歉，就是如果你是贪心的，你学习奉献就是。我不是认为那个机会，我说觉得这些是让我能够把我里面的经济都挪开，好叫能够成长。所以这三样在教会对神的国的发展坦白说都没有帮助。不过我要说的，我们应该是第四个，是预表的图，天国的道理来的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有 understanding， 我们的心中的眼睛或者 mind 就敞开，又可渴慕就喜欢，所以你会那个 emotion 就更多的渴慕更多的喜欢，然后你的意志就决定照神的话去做，你的意志，所以你整个生活行为显出你是一个进到神国度里面的人。那中间过程还很多需要考验，这是一种，另外就是世界对你的引诱跟试探，因为世界真是给你好多好的东西啊，所谓的好地啊，就是人这个所谓的世上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啦、等等等等，这些这两方面在这个考验逼迫来的时候，还有因为在试探引诱来的时候，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处理，最后要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土，可以为主来用，为主来做见证。这还是讲到天国的入门，还没进到天国，好像到后面坦白说越来是越不容易，不感谢主，这就是天国的进天国要努力才能够进，这叫窄门，这叫窄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信的当中，让我们愿意活在你的国，降临你的国，至于行在地上或者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主啊，让我明白在国度里面我需要抓住什么， 也知道放下的是什么，让我知道注意的是什么，让我知道我要追求的是什么，是吧？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土，只要你的国度的道理，叫天国的道理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生根，能够结果，能够建造来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接一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都能够讨论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